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法轮功真相常识》。中国信仰真善忍的大学教授们的遭遇，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大学教授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然而在中共政权下，许多桃李满天下、得到政府表彰和世人尊敬的教授们，却只因为他们信仰真善忍而惨遭迫害。他们有的已被迫害致死，有的正在监狱和劳教所里遭受着难以想象的人格侮辱和身体折磨。下面这24位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只是当今中国现实浮出水面的一角冰山。知情民众说，教授们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法律在江泽民群体灭绝罪行面前早已经形同虚设，只是骗人的一个摆设而已。一，因维护信仰被迫害致死的大学教授。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刘丽梅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刘丽梅，硕士生导师，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1999年7月20号以后多次被抓捕，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和万家医院等处，遭受酷刑、强迫野蛮灌食、药物注射等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仅剩下40来斤的骨架。2003年8月12号，刘丽梅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年仅41岁。刘丽梅死后，警察威胁她的家人不准跟外人说起，并且不许家人上前查看尸体。成都大学副教授张春生被成都大学与当地公安合伙虐杀。张春生，男，四川省成都大学副教授，2002年2月15号被成都市看守所警察活活打死，年仅54岁。张春生因身患多种疾病而走入法轮功修炼，练功之后迅速好转，不久病情痊愈。身为大学教授的他被《转法轮》一书深深震撼，从此事事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受到同事、邻居、亲朋好友的一致称赞和尊重。2002年农历新年前，张川生在大年三十被成都司马桥派出所警察强行抓走。仅过了几天，张川生的家人接到派出所通知，说张川生因心脏病突然死亡。张川生的死相令人触目惊心，脸青黑紫肿，脸边嘴角血痕斑斑，脖子上有两指宽青紫色深度勒痕。张川生的家人问及原因，警察回答说，他的手握成拳头，我们是为了掰开他的手，不是故意打他勒死他。随之警察恐吓家人说，谁敢说出张川生的死因，他全家人都别想活了。哈尔滨市管理学院教授周景森被长林子劳教所迫害致死。哈尔滨市管理学院教授周景森1935年6月出生，因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非法关押。2002年9月29号，哈尔滨南岗公安分局五六个警察闯入他的家中强行抄家，将周景森教授、他的老伴和女儿全部抓走，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非法判每个人三年劳教。周景森的老伴在拘留所病情加重，三个月后保外就医。周教授的女儿至今还关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67岁的周教授被关押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四大队，受尽非人的折磨。狱警指使犯人施暴行转化，六根电棍同时通电。在劳教所期间， 周景森满身长满疥疮，身体瘦成了皮包骨，坐都坐不起来。后来劳教所怕担责任，于2003年8月21号通知家人将周景森人接走。周教授回家后，亲友把他送入了医院，大夫检查时发现整个身体皮肤的颜色是深褐色。2003年9月2号周景森教授含冤去世，眼睛和嘴一直没有闭上，骨灰也呈现黑褐色。延边大学医学院老教授朴世浩被迫害致死。延边大学医学院的老教授朴世浩60多岁，是位德高望重的好人。他很有才华，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他的科研成果不仅获奖，而且拥有专利权。就是这样一位好教授，国家的优秀人才，却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延吉看守所，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被折磨得身躯瘦小的如同一个孩子。朴教授于2002年8月21号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尸体被立即火化。二，被劳教判刑的70多岁的老教授们。杨静霞，女，70多岁，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的退休教授，于2003年5月9号在家遭到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简阳市女子监狱。杨静霞教授德高望重，是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世界环保专家，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经出访过很多国家。他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还特别为他找了一大块地，作为他卓越的学术成就的奖励。在四川大学任教约40年中，杨静霞教授在两个新专业和两个新系新研究所的创建中起到了主力作用，为环境工程专业建立了硕士点，并培养了十几名硕士。就是这样的一位老教授，却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三年。被非法关押期间，杨静霞教授曾在双手被铐状态下连续4天4夜不准睡觉。对一个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知名度的70岁老教授，这种恶行都干得出来的话，那么在强制的劳教所、秘密的洗脑班，对那些社会及文化地位都较低的群众，又有什么恶行干不出来呢？曾令文，女，74岁。退休前是吉林大学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学教授，他的研究成果曾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是一位受到学生爱戴和同事们尊敬的老师。曾教授多年来修炼法轮功，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但是1999年720以后，他的生活被强行改变了，多次被绑架关押，精神上、肉体上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本应享受退休后的平静，但意想不到的是一次次的被迫害，更是在69岁高龄的情况下被非法判了2年劳教，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到期后，曾令文因为一直没有写五书，又被非法加刑，一共被非法关押了780天。回家后经常受到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骚扰。全稿西，男，76岁，原北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曾经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并于2002年1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三，优秀人才深陷冤狱。很多教授都是本单位骨干力量，获得过多项表彰，修炼真善忍更让他们修心向善，处处为他人着想。然而正是这样的国家栋梁，如今却身陷囹圄。虚银，男，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徐云教授因其在本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数次获得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优秀青年教师奖等荣誉，并因他在科研领域对科技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数次获得北京市及国家级的学术奖励，受到清华大学师生的广泛赞誉和爱戴。2006年3月14号，徐寅教授被海淀公安分局从家中绑架，4月13号被非法判劳教两年，理由是在他的家中发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仅仅因为认定在他的家中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剥夺其人身自由，剥夺其为社会、为科研领域做贡献，剥夺他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权利，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吴月平，男，53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吴月平的论文多次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他所带的研究生遍及海内外。2001年5月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关押在朝阳沟劳教所，多次被劳教所的刑事犯暴打，发高烧39度，还强迫做重体力劳动。吴月平为抗议迫害曾经三次绝食，被放回的时候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从劳教所出来之后，学校不允许他上讲台，只发基本工资，一切奖金及其他合法工资部分被剥夺。2005年初，在学校教师职称评聘中将他降格聘为副教授，在全校公布。2005年10月24号公布的教师职称评聘结果将他从教师职称评聘名单中取消，这一切都只因为他坚持信仰真善人，坚持修炼法轮功。吴怡峰，男，大学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而同时被哈尔滨、福州、长春三个城市录用，后来选择了长春市吉林省建筑工程学院任教，被非法绑架前是该院路桥系主任、副教授，是东北三省几名优秀桥梁专家之一。2001年10月，吴怡峰被抓进长春第二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9年。在非法关押期间，由于工程需要，2003年夏天，长春市市长祝业晶曾经去过看守所，以恢复工作、恢复一切待遇为条件，想要劝说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吴怡峰断然拒绝。在吉林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吴怡峰每日受到酷刑折磨，后被转到四平市监狱关押。沈应柏博士，46岁，男，林业大学教授、系主任、优秀青年学者，发表学术论文数量全校第一，但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抓进看守所洗脑班。2003年9月20号，他和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被海淀区公安局看守所从家中绑架，并全被抄家。绑架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后被判刑三年。杨永平，女，48岁，佳木斯大学化学药学院副教授，曾经被评为大学双十佳优秀教师。2002年1月，杨永平教授在担任对高中老师的培训教学时，因谈及人类的未知领域和对生命的探索，并证实法轮大法的科学性，而被恶人举报，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张优稿，男，67岁，重庆大学高级工程师、教授、光电学科学家，三峡工程某项目科研组组长，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因进京请愿，被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折磨数月，又被绑架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劳教期间受尽酷刑折磨，期满后又被无故延期半年。释放后，由校领导在当地610办公室的指示命令下送往当地政府办的洗脑班进行新的迫害。四， 全家遭受迫害的大学教授，张兴武，男，原济南市教育学院副教授，妻子刘品杰，济南市半导体研究所退休工人，两个人都已经是60多岁。张兴武副教授夫妇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1999年720之后，张教授被刑事拘留，释放后仍然被长期监视。2000年，他们为了摆脱骚扰离家出走。2001年1月1号在北京被拘留，他们不说姓名和地址，抗议无理关押。4月份被山东的警察认出，遣返济南，强行送进了转化班。后来两个人都被以宣传法轮功为罪名，被非法判处劳教3年。张兴武教授被关在济南刘长山劳教所，因为拒绝转化，一直处于严管状态。妻子刘品杰被监禁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因为拒绝转化，一年中被加刑2次，在每天强迫洗脑的同时，还要经常劳动10几个小时。汪海波，四川大学数学学院副教授，妻子房慧是四川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两个人都是40多岁。夫妻俩因为向群众讲清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半和非法判劳教3年，并被开除公职。汪海波现在仍然被关押在四川木川县五马坪监狱中遭受迫害。张文革，男，41岁，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优秀青年学者，科研骨干，中科院博士毕业。由于为法轮功上访，2000年4月被非法劳教1年，在2003年9月20号，他被海淀区公安局绑架和抄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他的妻子谭芳。谭芳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外企职员，后张文革被非法判刑3年，谭芳被非法劳教2年半。周青龙，河北石家庄市军械工程学院教授，2000年10月因给该院领导写信讲清法轮功真相被非法抓捕关押。2001年2月22号军械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工参加的所谓接批教育大会，几名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军警将清瘦文静的周青龙教授劫持进会场，宣布非法劳教2年。周青龙教授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劳教所1大队，后来又被当作重要人物劫持到臭名昭著的高阳劳教所迫害。周教授唯一的儿子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山西至今。周教授白发苍苍的妻子受不法人员的骚扰、抓捕等惊吓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常常一个人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无人照管。本来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因坚持信仰做好人而遭此横祸。五，不放弃信仰的教授们被强行注射药物。吴小华，女，50岁，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建工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因维护自己的信仰被多次关入劳教所和精神病院，受到各种侮辱折磨。他经历了强制洗脑、打骂、带料、灌食、关小号、用擦厕所的抹布及带污血的卫生巾堵嘴，强迫服用精神病治疗药物，绑在床上电击等许多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吴小华在精神病院被强迫打针、吃药、通电、电击，吃药打针之后出现昏睡、意识麻木、头昏、剧烈呕吐、听力视力明显下降，有时一天昏倒3、4次。2003年4月下旬，吴小华被非法劳教期满，由于他不放弃信仰，又被非法延期2个月。吴小华绝食抗议，狱警指使劳教人员残酷灌食，生生撬掉了4颗牙。长期非人的迫害使他头发几乎全白，身体极度虚弱。朱航，女，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系副教授。1999年8月30号，朱航因为在公园里练法轮功而遭抓捕，并关押在位于南关岭的大连姚家看守所。他的手脚被用铁链子拴在一个高20英尺、15英尺宽的沉重钢架上，一种地牢刑具。在他七天的绝食之后，看守所命令狱警对他执行强行灌食，这造成他口腔严重受伤。狱警插入一个管子给他强行灌流食，这种方式使他失去知觉，并被送去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后来，不法政府官员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以掩盖他在看守所的经历。在大连精神病医院，他被迫接受麻醉治疗，被强行吃麻醉神经的药，如今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张慧云博士，女，43岁，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2004年2月22号，李慧云夫妇被单位和当地610绑架到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在洗脑班受尽非人的折磨。李慧云经常被两只胳膊背后捆在椅子上，两个男帮教轮番殴打。有一次，一巴掌打下去，打得一侧下颚脱位。他们一看脸歪向一侧，又狠狠地打了另一侧。李慧云在洗脑班被折磨了5个多月之后，因仍然不放弃信仰，于2004年8月10号被非法劳教2年，送进了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进了五大队之后，他义正言辞地维护法轮功，被狱警冠以精神分裂症的帽子，送进精神病院遭受迫害长达2个月。超大剂量的镇静和抑制药使他全身无力，经常晕厥过去。即便是如此，劳教所依然胁迫医院大夫不允许家人探视。李慧云70多岁的老母亲，为了能够见上被迫害中的女儿一面，在劳教所苦苦哀求，甚至下跪，才得以在两名便衣警察的监视下和女儿见了一面。